弟兄姊妹，今日想同大家讲一篇信息，叫做《爱国情操与信仰心灵》，相信可以好切合啊！而家系即系奥运会呢个咁样嘅情景下边，去即系听呢一个咁嘅信息。引言：第三种关怀喺宗教主义同埋实用主义之间。嗱，一个人会接触甚至最后会接受某一种嘅宗教信仰。嗱，按我哋现代人嗰个信仰心灵嗰种信法咧，通常系会涉及两方面嘅关怀。第一种我叫做宗教主义的关怀，它在意的是一些即相对遥远的抽象的过去或者未来，甚至是另一个世界的那些事物，例如即各种的创世的神话传说，或者一些末世的预言，或者一些神魔鬼怪、天堂地狱、来世报应等等。另一种呢，第二种呢，我叫做实用主义的关怀，它在意的是一些相对埋身贴近我们自己和具体的现在和这一个世界的事物，例如通过求神拜佛啊、占卜算命啊等等这些方式来到求取风调雨顺、家宅平安、事业顺境等等。前者呢，又可以叫做他世主义的一种关怀，后者呢，又可以叫做现世主义的关怀。这两种宗教关怀表面上看呢，有很大分别，一个是很远，一个很近，一个很抽象，一个很具体。不过呢，却两样东西都有一个两样共通，很接近的共通点，以至于两者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冲突，是可以兼而有之的。第一个共通的，就是两者都几乎没有什么历史感的，他一系就系关心嗰啲好遥远嘅创世或者末世，一系咧就好只系关心在乎即系刹那之间嘅所谓当下，即系而家啊而家嘅嘢。对于喺创世或者末世同埋当下之间千百年间发生嘅嗰啲历史咧，佢唔系好关心，唔系好在意嘅。第二个共通点咧，就两者都几乎系冇乜群体感、群体观念嘅。无论他关怀的是什么，他真正在乎的其实只是他自己，就是他个人，用他个人做中心，对于在历史形成的国家民族这些这样的观念呢，其实就不是很在意的。但是我们看圣经，我们看完全本圣经，他发现真正的基督信仰是非常重视信仰里面的第三种的关怀，原来在遥远和抽象的他世信仰和具体贴身的那个现世信仰之间，还有一个中间的桥梁或者衔接，那个就是历史，和在历史里面形成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感情。这种对历史和在历史里面形成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感情的那种的关切投入，我就称佢做人间信仰。有三种，一个是只是睇将来遥远嘅将来或者过去嘅他世信仰，一个是只顾现在嘅现世信仰，但仲有一个是顾念到千百年间嘅历史同埋民族嘅嗰个人间信仰。讲得简单啲，就是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爱国意识等等，原来是建立和构成整全的基督信仰极重要的组成部分，足以填补在他世信仰和现世信仰之间的巨大空隙，为信仰附上具体的血肉和深度的内涵。事实上，将基督信仰单单扣紧在遥远的过去或者将来或者短浅的现在，而无视千百年来的历史和在历史里面形成的那些国家观念和民族感情，是严重地歪曲了圣经启示和基督信仰，将信仰扭曲降格成为不折不扣的麻醉人心的鸦片。我不太喜欢讲理论，我喜欢用一些典范来讲明真理。事实上，这个也是圣经的基本进路。究竟爱国情操怎样决定 决定性咁样无造一个人嘅信仰心灵。呢、这个信仰心灵又点样帮助佢经历信仰、明白信仰、实践信仰？嗱，下面我会举出四个圣经里面经典人物嘅例子嚟到说明。嗱，举一就已经反三啦，而家我举足四个，我相信应该足够俾大家明白爱国情操同埋信仰心灵之间嗰个紧密嘅关系。第一个例证系杀人亡命嘅摩西。嗱，对于摩西呢个咁伟大嘅人物，嗱闲话仍然系唔少嘅。例如下面讲到嗰件杀人亡命嘅事件，就时时俾一啲所谓板起脸孔，即拉长块面、木口木面嗰啲嘅牧师，指责为摩西信仰人生里面一个污点。嗱，话说自约瑟一家大小定居喺埃及一段时间之后，以色列人繁衍昌盛，形势非常之好，不过就树大招风啦，就渐渐惹起咗埃及人嘅妒忌同埋猜疑，就进而咧对以色列人加以迫害，甚至要残杀以色列人所有初生嘅男婴。摩西就喺呢一个生死存亡嘅时间出世，并且有一番嘅奇遇。使徒行传七章二十节嗰度咁样讲，佢嗰个时候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佢父亲嘅家里边抚养三个月。他就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就执着他回去，又养为自己的儿子。跟着摩西就在埃及里面，埃及王宫里面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饱受折磨奴役的时候，摩西得天独厚，因缘际会就不单止保住条小命，仲成为法老女儿的养子，享尽佢的同胞兄弟谂都不敢谂的荣华富贵和高等教育。但奇怪的是，第二十三节，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三节，摩西将到四十岁的时候，他心中起意要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去到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庇护他，为那个受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个虾他同胞的埃及人。他以为他的弟兄一定明白神是想藉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日遇见两个以色列人斗争，他们劝他们和睦，说你们是两个兄弟，做什么彼此欺负呢？怎知那个欺负邻舍的就将他推开，就说了，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唔通你想杀我，好似琴日杀嗰个埃及人咁样咩？摩西听见嘅说话就好惊，就逃走，就最尾去到寄居喺米甸呢个地方，喺嗰度仲生咗两个儿子。嗱，嗰啲拉长块面嘅牧师就往往指责摩西，就话佢自以为是，话佢冲动鲁莽，甚至于咧要即系话佢杀人犯戒命。但佢哋冇睇清楚摩西点解会自以为是，点解会冲动粗鲁，点解会杀人犯戒？佢哋更加冇想清楚，上帝点解偏偏拣选，仲用呢一个自以为是、冲动粗鲁而且杀人犯戒嘅摩西？我请大家先用心谂清楚，摩西点解要自以为是？点解会咁冲动、会粗鲁，甚至乎会杀人、会犯戒？嗱，当日摩西如果没有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就不会发生这些这样的事。不过那决不会使摩西成为一个没有污点的摩西，而只会使摩西不再是摩西，只会成为一个长在埃及深宫之中的公子歌儿里面的其中一个，最后就消失了在上帝的永恒计划里面。我们回头看看这个贵为埃及法老女儿的养子，又学了埃及人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的摩西，他正正是前途无限，但就不知做什么发什么神经，他心中起意说要去看看他自己兄弟。我们看埋以下那段经文，看看摩西逃命之后那种痛苦的感慨。在出埃及记第二章二十一节讲到他逃退米甸旷野之后的一些经历，那里说摩西甘心跟那个人就是他外父，后来外父同住那个人，就是将他的女儿这个西波拉嫁了给 俾摩西为妻，跟住西波拉就生咗一个仔啊，摩西帮佢改咗个名叫做格顺，意思系话因我在外邦作了寄居的。大家睇唔睇到？原来摩西生喺埃及嘅深宫，本来可以享尽荣华，但佢里边，佢深深知道我唔系埃及人。佢想要寻根，去揾翻自己系以色列人嘅嗰个身份嘅认同。于是佢就心中起意，去看望佢嘅弟兄以色列人。结果佢见到同胞受埃及人欺负，佢就甚至出手相救。佢仲好天真咁以为佢嘅弟兄必明白神系藉佢嘅手搭救他们。点知道佢嘅同胞并唔认同佢嘅好意。摩西终于明白，喺同胞们嘅心目中，我唔系以色列人。及至后来，佢杀人亡命，佢逃亡去到米甸旷野，喺嗰度结婚定居，仲生埋仔。但系佢都仲要帮个仔改个名叫做格顺，意思系因我喺外邦作了寄居的。里面真正想讲嘅，其实佢同自己讲紧，我唔系米甸人，我唔系米甸人。摩西带着一份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却在埃及人、在以色列人、在米甸人当中都无处容身，或者可以这样说，在米甸他勉强可以容身，他摆得这个人下去，不过他始终无法容心，他始终放不低他自己心怀家国，自己毕竟是以色列人的那一颗心。在埃及他本可以享尽荣华，在米甸他最少都可以安家立业，但他就是放不低这份家国情怀。这份情怀令我想起中国南宋一位很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有几句的词句：狐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四十岁的摩西杀人亡命，由埃及王子沦为通缉犯，这里哪里是什么污点？摩西生命洋溢住的，绝对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伟大的爱国情怀。好彩我们的上帝和那些拉长块面的牧师截然不同，他独具慧眼拣选摩西，更加同摩西深深相印。他们都看见埃及人逼迫自己的百姓，都听见他百姓求救的哀声，都定义要出手相助，救他们脱离苦海。摩西能够对上帝有伟大的忠诚，因为他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先有伟大的忠诚，这个第一个例证。第二个，逃避上帝的约拿。另一个时时被那些拉长块面的牧师指责的圣经人物，就是先知约拿。约拿做过什么事呢？我们看约拿书第一章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阿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去到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恶大到我面前。约拿他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就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原来约拿因为不想向那些侵略残害同埋威胁到以色列人的敌人亚述人的尼尼微城传达审判，其实就是拯救的信息，就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因为他想上帝早啲惩罚他们，并且消灭亚述对以色列的威胁。我们事实上看清楚，约拿并没有估计错误。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国就是这样被亚述军攻陷了首都撒玛利亚而亡国的。那些拉长块面的牧师却无视先知身处的家国危机， 只是一味咁闹若拿，闹佢反叛、逃跑、唔尽忠职守、自以为是、心肠狭窄、冇爱心、冇普世眼光等等。佢哋冇睇清楚，佢哋更加冇睇清楚若拿呢次逃跑嗰、那个沉重嘅代价。第一章四节之后咁样讲：当若拿上咗船之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啲水手就好惧怕，各人哀求自己嘅神，叫将船上嘅货物抛到海里边，为使船轻一啲。若拿就去到船舱喺度瞓觉，船主去到佢嗰度就问佢：你呢个沉睡嘅人啊，做乜咁样呢？起嚟求告你个神啦、啊，或者你个神顾念你，等我哋唔灭亡呢？船上嘅人就彼此话：嚟啦，我哋抽签，我哋祭签，睇下边个是使到呢个灾难临到我哋。于是佢哋就抽签，就抽出咗约拿出嚟。众人就话：我请你话俾我听，呢、这个灾难临到我哋系因边个缘故？你究竟做乜嘢嘅？你从边度嚟？你属于边个国家？你系边一个族嘅人呢？约拿就话啦：我系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嗰、那个创造沧海罕地嘅天上嘅神。他们就很惧怕，就跟他说：你做了什么事啊？跟着他就告诉他听，原来他是躲避耶和华。十一节，这班人就问约拿话了：我们当向你做些什么使风浪海浪平静呢？我们留意跟着约拿的答复。第十二节，约拿就跟这班水手说：你们将我抬起掟落个海里，海就平静。我知道你们遭遇这个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这句答复就告诉我们听，约拿是知道他最终是逃不过上帝的手指拿，因为耶和华就是创造沧海罕地的天上的神。他就算逃到天涯海角，终归都难逃一死。他为命逃跑的后果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他宁愿为此而死。他明知道死路一条，但他宁愿为此而死。我想大家认真想，不过那些拉长块面的牧师都想自己，我们违抗上帝的命令或者意思，几时想过是宁愿为此而死？我哋抗命，我哋违命，如果唔系为咗利益，就是为咗保住自己条小命，几时会明知道会冇命，会死喺上帝手下边，就仲要去抗命？若拿宁死抗命，佢绝对唔系为咗利益，亦都唔系为咗保护自己条小命，而系为咗爱锡、爱惜、维护自己嘅祖国同埋同胞。嗱，呢种心肠，呢种民族主义，是不是短浅狭窄呢？相对于创造众生慈悲公义的天父上帝，当然是，不用问，当然是。不过相对于我们，包括那些拉长块面的牧师，约拿的爱国情操却是远大广阔得不可以同日而语。我们只能够对他肃然起敬，自惭形秽。我讲句心底话，我好讨厌嗰啲连自己国家都唔爱嘅嗰啲普世主义。约拿的确要喺神面前忏悔，但我哋佢应该先喺约拿面前忏悔，去谦卑学习佢嗰个伟大嘅爱国情怀。一个人怀住深厚嘅家国情怀，即使一时间表现得冲动幼稚，但他的信仰心灵毕竟是伟大的，绝对是信仰上面的可造之材。那些拉长块面的牧师说，约拿书记载的是约拿犯错甚至犯罪，所以被上帝责备甚至惩罚的一些这样的事迹。对不起，我完全看不到这些东西。我看到的却是约拿并没有犯错，他只是对，他只是啱，只是啱得不够。他爱惜自己的祖国同胞国民是绝对是啱的，只是更加应该推及到去爱惜别人的国民。上帝亦都没有责备约拿，我见到有的只是苦口婆心、循循善诱的教导 同埋提携，为嘅系要将约拿嘅爱国热诚引导向一个更加伟大圆满嘅境界。一时间嘅冲动、幼稚嘅爱国情、爱国热情，并唔系可怕嘅。可怕嘅系嗰啲好似好伟大而其实冷血嘅普世主义。呢个第二个例证。第三个，爱恨纠缠嘅耶利米。当然我哋要小心，就是爱国情操的确有可能变成狭窄甚至盲目嘅爱国主义。但我要强调，我相信呢个亦都系圣经真理所强调嘅，就是爱国关乎嘅系信仰人格，而唔系政治观点。爱国唔必然僵化成为某对某位领袖，例如咩毛泽东啊、蒋介石等等，或者对某个政权，例如北京或者台北，或者某种主义或者制度，例如共产主义定系资本主义嘅绝对信服同埋忠诚。因为爱国真正要效忠嘅系忠诚本身，就系人对自己国家民族同埋佢嘅历史能够施恩念旧唔忘本肯担当嘅呢种人格要求。耶利米因为如假包换嘅爱国先知，佢具体表现出嚟嘅绝对唔系肤浅平面嘅盲目爱国主义，而系有血有泪爱恨纠缠嘅爱国情怀。喺面对同埋预见到祖国就系南国犹大快将亡国嘅呢刻嘅时候，佢对祖国同胞嘅苦难先至爱得好深。耶利米书八章十八节先至咁话：我有忧愁，愿能自慰。我心在我里面发奋，我听啊，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的地方来到，说耶和华不在锡安么？锡安的王不在其中么？耶和华说，你们为什么要用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我默秋已过，下令预言，先知就说我们还未得救。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将我找住，在基列岂无乳香呢？在哪里岂无医生呢？我百姓点解不得痊愈呢？九章一节先至咁样讲：但愿我嘅头为水，我嘅眼为泪嘅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嘅人昼夜哭泣。不过呢位流泪嘅先知，佢对于祖国同胞嘅罪恶，佢一样恨得好深。再跟住第九章二节，佢又咁讲：唯愿我喺旷野有行路人住宿嘅地方，使我可以离开呢班百姓出去，因为佢哋都系行奸淫、行诡诈嘅一党。事实上，爱得越深、责得越切嘅呢种情怀，都贯穿喺圣经里面所有先知嘅教训里面。爱国绝对应该系一份立体嘅感情，错综复杂，恩怨纠缠。讲个好新鲜嘅例子，当睇到北京奥运会开幕仪式上面嗰啲壮观嘅场面，我心里面又兴奋，真系觉得中国人真系企起身啦，可以一雪前耻，又骄傲。五千年嘅文化真系好伟大动人，但亦都有忧心，好怕国富而骄。呢种咁样嘅做法会种下国家衰亡嘅原因，亦都有反感，諗到繁华背后却牺牲咗好多老百姓嘅切身利益。更加有难过就係睇到运动会所宣扬嘅嗰啲自信主义会难咗中国人接受基督嘅救恩。一颗爱国嘅心可以唔复杂唔纠缠咩？爱国情操在信仰上面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爱国不容许你爱得抽象，好像那些他世主义那些虚无缥缈，亦都不容许你爱得庸俗，好像那些现世主义那些那么现实。因为所有具体的历史和在历史里面形成的民族故事总是荣辱参杂、恩怨纠缠嘅，净系讲我哋自己中国人， 五千年的文化令我们骄傲，但二百年的国难令我们羞耻，而半个世纪的国共内斗亦都使我们无所适从。爱国是苦的，但苦而仍甘心去爱，却是信仰心灵就是忠诚最好的考验和锻炼。这个是第三个例证，耶利米先知。第四个是愿与基督分离的保罗。有些人以为国家民族感情这类这样的东西应该限制在旧约，到了新约呢就开始做一个所谓即是恩典时代或者所谓普世时代，就不要再讲旧约那些东西了。所以呢所有即无论是以色列或者任何国家的那些的民族的历史就变得再不重要。至于那些爱国情操更加不单止无关于信仰，甚至对信仰有所妨碍。没错，偏狭自大的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其实不是到了新约而是整本圣经由头到尾都反对的。不过作为一种信仰人格即是忠诚念旧的这种要求，它是始终如一。新约绝对没有否定旧约，新约最伟大的作者保罗他作为最佳的证人。新约罗马书众所周知他所宣讲的是因信称义的恩典信仰，极力反对犹太人偏狭自大的律法主义。不过保罗反对的只是犹太主义而不是反对犹太人。如果大家细心的就会发现去到罗马书的第九章就是保罗将因信称义的恩典信仰的教义发挥到淋漓尽致之后，他忽然北方一转讲了很多极力去维护自己同胞以色列人 的说话。在罗马书即是九章一节之后他这么说，保罗说我在基督里讲句真话并不是方言，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为我作见证，我是心里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了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他们就是以色列人，那个儿子的名分荣耀诸若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讲甚至耶稣基督都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重的神。保罗很强调那个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着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连基督都是从他那里从以色列人那里出来的。而使到保罗大有忧愁时常伤痛的正正是他的同胞自己不争气错失了这么多本来是他们的应许和恩典。虽然身为外邦人的使徒，但保罗始终念念不忘他的同胞的得救，还为他们的失败作了某种的解释或者可以说是辩护。第十章一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意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对神真是有热心的，只是他不按住真知识，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义，想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保罗亦都更加强调上帝并没有完全弃绝他的同胞。第十一章第一节那里这么说，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都是以色列人阿伯拉罕的后裔便雅悯支派的。第四节，神的说话是什么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如今都是照住拣选的恩典仲有所留低的余数，以色列人不会死晒的。下面保罗甚至很不客气地警告那些外邦信徒叫他们不要看死犹太人。第十一章廿五节，我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都自以为是，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之后，于是廿六节以色列就会全家都要得救，好似经上所说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嗱，我哋见到眼下已经系新约，上帝嘅计划嘅焦点似乎亦都转移到喺外邦人身上边，可以话系时空转移，时移世易啦。不过呢位外邦人嘅使徒保罗，我哋喺佢身上边，佢嘅家国情怀仍然系浓到化都化唔开。事实上，一个人如果连自己嘅国民都唔爱，佢能够爱普世咩？上帝拣选保罗作为普世宣教嘅先锋，唔系因为佢唔爱自己国家，都系因为佢充分咁爱自己国家，所以能够爱及万邦。最后，忠于人国，然后忠于天国。摩西爱国，埃及嘅繁华，米甸嘅安定，都掩唔住佢嘅家国情怀。佢要寻根，要寻找可以终身效忠嘅对象。结果喺伟大忠诚嘅呢种信仰人格嘅引导下边，佢唔单单揾到同胞，佢更加揾到志同道合嘅上帝，成为伟大嘅天国先锋。约拿都爱国，佢维护祖国，佢宁死抗命。虽然刹那间有啲糊涂，有啲冲动，冇充分明白上帝嘅心肠系几咁广博，几咁伟大。但系只要佢一旦开窍，明白到自己嘅浅薄同埋唔足够嘅地方，呢一种嘅信仰心灵，佢必定愿意忠诚守命，至死方休。耶利米都爱国，佢爱得万般纠缠，为咗同胞嘅苦难，佢哀其不幸；为同胞嘅罪恶，佢怒其不争，甚至一生都痛苦系挣扎喺去留之间。不过终此一生，直到城破亡国，直到群众流亡去到埃及，佢都同佢哋同期出入，不舍不离。保罗都爱国，佢虽然身为外邦人嘅使徒，身为普世福音嘅使者，但佢却念念不忘同胞嘅命运，时刻都想望同胞都悔改，盼望住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嘅嗰个日子，以至于愿意为此而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佢哋都系信仰上伟大嘅先圣先贤，佢哋都爱国。爱国是他们信仰人格里面重要甚至是核心的内涵，他们忠诚的效忠的并不是某一个政权或者某一套政见，他们是效忠于忠诚本身。因为唯有具备忠诚这种核心人格的人，他们才能够真正并且长久地忠诚于上帝，忠诚于信仰，忠诚于基督。世界，这个世界的确冇一个真系可爱嘅国度，中国当然唔例外。但你仍然要去爱国，好似耶利米先知爱得咁痛苦挣扎，都要去爱，去努力，去学习去爱。应该知道，忠诚爱国唔一定能够救国，但能够救你自己，救你自己脱离嗰啲抽象嘅他世主义嘅信仰，或者嗰啲庸俗嘅现世主义嘅信仰。好使你能够喺具体真实爱恨交织嘅呢啲人间历史里面，同众多嘅先圣先贤一样，真真实实咁遇见上帝，追随基督，直到天国降临。学习效忠人国，为嘅系预备你进入天国。愿上帝帮助我哋。